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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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这个367页。367页，倒数第二段，我们讲了一部分了。那我们讲这一部分里面谈到就是善受行方便，这最主要我们还稍微提醒，因为上次刚好有点感冒，又耽搁了一次，所以时间稍微长了一点。我们最主要现在有时候他这一段都是以358页，这个寄送为主啊，主要谈的是，十善业道护令何等众生至于佛地啊，这里谈的就是，达耶所行十善道胜于二种人，无量稀有修胜一切世间，八坚善恶愿成大悲无碍，善受行方便啊，忍入诸苦恼啊，就是说。然后不舍诸众生啊，在后面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善受行方便啊，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抓到他的一个主轴啊，他的主要的精神就是，同样十善道到人天到声闻到缘觉，那现在到菩萨啊，那这个我们已经这一阵子都一直在谈这个，那我也希望说，大家能在这里哈，不要只是零碎的听这样的一个，只是一个得到一种讯息啊，就是片段啊，应该自己要会善能用心啊，掌握他的那个要领，怎么去抉择佛法。那我要讲的就是，同样一个法，其实只要合不同的因缘，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他这样的法，这里没有讲缘起。其实他说的就是缘起，谈的就是缘起，就是任何一个法，我们现在再也不要像过去我们比较习惯刚开始学啊，四圣谛是讲给声闻听的，缘觉是讲十二缘起是讲给什么？缘觉圣听的六度是讲给这个是大圣听的。有些地方大约我们知道他讲的这种话，这也是经典体的，但我们在听我们不至于很僵硬，我们知道四圣谛，四圣谛缘觉也修四圣谛，菩萨也四圣谛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把四圣谛只是一个都是那种切割式的理解佛法啊，听到最后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智慧啊，这个我一直在反复的就是说，学佛多久并不表示你一定会有智慧哦，因为你并不如实学，你没有得其意啊。好，我们常讲的就是，你不过是鹦鹉遇普特缺的哦，你只会学鹦鹉，鹦鹉人家怎么出个声音你也跟着出个声音，好，那稍微好一点就画画遇普特缺的，就是就照着灵苗，最好是良慧遇普特缺的，就是说。有智好良好的智慧，他能活用，他能依义不依语，他能活用。所以我们在听，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在这种学法过程当中，能学出自己的智慧来哈。我们现在当然这又岔开来哈，不过也是一种很多这样长久下来这样看到的一种感慨哈。这就是我们一直希望，就是说我们的，那这也是老生常谈。我们长期的佛学教育、佛法教育， 怎么样才是佛法教育？好，然后这样讲，一本完了接一本，哇，这个才是，这个讲了一辈子不一定开智慧啊，是不是？你学的再多也不一定有用。所以我也比较想的就是说，我们要的是智慧啊，这个好像也是我们从开始学佛就是这么认为。那我们所以说，我们也都是依着这种心情开始理解佛法。但我现在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长时间的在佛门这样的学习，有时候把自己应该有的这种智慧，我想僵硬了啦，僵硬了。他反而是在众多零零碎碎的这种学习当中，把人刻板化了。啊，人在不能独立自主的的思维了。我为什么这样讲？我就因为有时候我们佛法，因为长时间听闻串习啊，我们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我们的这种学习啊，不像世间法这样学习。我们世间法学完了以后，我们会把学到的用到生活，不管它对不对了。但他会用得上啊！以前我常举的小孩子不懂得钱，才几岁就很会计较钱。小时候是只希望糖果不需要钱，才几岁就知道要钱不要糖果，因为他有钱可以自己去买糖果。这个教育很成功了。那经过几年以后，哇，这个想尽办法开始做。我们如果照这么用功的话，大概小学几年级就懂得这样，很多能力都会起来，甚至该计较的也会计较，该如何如何，小孩子还学得这么快。那有的小孩子比较聪明的，哇，就把之前所学的他就应用上来了。可是我们学那么多年，好像对我们会谈，但我们的身心并没有改变。所以我现在比较强调，就是说应该找回我们学佛原来最核心的那份动机，好，那个动机，也就是说它是有用的抉择的智慧。而且这种抉择的智慧就用到你生活上来。啊，这个我们就一直在反复，就是你能随时用的这种心情来自我要求提醒。所以我们必要的就是说，未来如果有众生啊有问题，那我们如果能依着经典，我们文字上能懂的，我们讲给人家听，那这个是已经很好了。但我常提醒，之前也提醒过，就是说，就算你按着经典讲，不一定对，不一定对。那就经典说的，你可以引经典讲说他是这样说的，你这样讲我知道。但就像我们讲说，明明经典有讲四圣谛是声闻啊，十二缘起是缘觉啊，那你要不要我找其他经典？那你一定会矛盾的哦。你可以听到很多经典不同的讲法，所以我们并没有得到真实意义，变成我们只是说这个经典这么说，我们也很老实这样讲。请问这样的讲法对你尽到你的本分，你也很慈悲的这样谈。但我要讲说，因为你并不通达，所以你也不能启发众生的智慧，这是事实哦。所以我们常在思考，就是整个佛法的教义我们一定要很警觉，尤其是在我们就经常是一个科一个科读完，但我们很少去用心于思考，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真实智慧。好，这个智慧是不是所谓的智慧，就是说他没有融到他的身心里头，他确实改变他的思维了，这个才是我们要的，而不是说我们依然是用在我们的整认知思维是用世间的，就是我们的原来坐标，我们并没有改变坐标，我们还是原来的 X 轴 Y 轴， 这个坐标，这个人思维，这个凡夫思维其实没改变，只是你稍微转换一下，那个本来是在这里移到这边，可是你并没有改变你原来的凡夫思维，所以没有多大作用。等于是你用世界四字变冲，四字变冲在理解佛法了，它没并没有转化为成为你的智慧，所以你它没有改变你的气质，它没有改变你很自然流露出来对世间的那一份如实观察。所以他，你不要迷失到以为你这样一直这样学，你还是要多点一点心思。这种心思就到底就是多反问了，并不是说这样听这样一直老老实实。这说老实也不老实呢，因为这种老实有点叫笨，那就叫人啊，但没有自己的抉择，没有自己想要到底这个目标，我就说。不如向世间人现实一点啊，那你这个东西会不会赚都可能会计较、这个药有用没用，尤其要花很多钱要去买的，你一定会很计较，那你不如用这种心情来学佛，反而务实一点。我讲的就是说很强调实质，那只是世间人强调实质是还落在世间的那种虚妄里面，那我要的就是世间人追求现实的那种很务实的态度，我们把它拿来学佛，这个就实在的，或者都长久会迷失掉。好，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头还是跟大家提醒，就是说我们如果了解一下，说当我们现在在佛法里面，他会观察什么样的缘起会得什么样的结果，那同不管是苦集灭道都是以如此，都是缘起法。所以你修的道地实善啊，这个道地会得到什么样的果，那这个道地里面所结的是什么因缘，所以这才叫道地，你也不能离开缘起。所以同样的缘起可以说到好几个角度啊，包括在从这个因缘当中，从他的生灭，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我们谈到是整个就是四乘谛。同时我们就道谛本身来讲，缘起如何一法接一法，一法生一法，它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会独有一个比较，就是说听完法以后，我们有一个比较核心的一种体会，而不是又是不断累积的片段片段的资讯，老实讲很多都忘了嘞。好，我就如我不是常讲，你算过哪些数学题目，你谁会算啊，谁记得？但就算你忘了，你还会不会算？会啊。你要不要记下你曾经算过几个数学题目？不用哦，我干嘛要记这个？那个是活的，那个不记这个。是不是？应该如此。好，那我们回头去看一下这个里面，所以我们讲十善转到这里的时候，几乎不谈，几乎没什么谈十善，那变成是十善为基础，然后融合了种种善法，这时候才到佛地。好，那我们看到回头在367页，善受行方便，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就是说知方时，知他心所乐，知三知转入道，四知四次第，然后五这个知引导众生那我们现在开始这样看知方时者，这里面我常讲，就是说我还是在这里在提醒一点，就是说稍微留个一个心眼再看就是说菩萨是这般灵活，我们在宗教里面很少这么谈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度化众生的，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崇拜的一个对象啊。知方始，知方处，因以如是说法，知是等中，因以如是说法，知是方处，因以如是因缘度众生。对不起啊，知是时中啊，知是处方处啊，因以如是因缘度众生。你看到地点时间，因以如是因缘度众生， 菩萨先知世事宜啊，随顺而行啊。如说，若以世尊意为他人解说，先因之二事，后随十方说。十方说哈，就时间地点了。若不知十方而欲说佛意，不得所为力啊，而更有过咎啊。就是说，你看哦，这里面很有意思。你看，这里面有什么道理？我说的是佛法哦，但不但没有功德，还有过失哦。请问，所以变成有人要往生了，就硬一定要跟人家助念，那就会跟这一样的。我们不是讲说有人光听人家助念，听气到咬牙切齿，真的牙齿咬断了。你说，我好意啊，那你不知道方式，你不知道根基啊。那我因为我们又迷失了什么叫佛法。我们强将你认为的佛法，不问众生根基、地点、处所，然后令众生还他生恼。你看，所有的佛法，它在应用佛，它最核心的就是，我看他现前的身心因缘，用什么方式能让他得大利益，这才叫佛法。不是你执个东西硬塞给人，这种态度不叫佛法。所以我们现在很少有这种能耐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你要说什么法。第一个，我们对人的身心检责，自我身心、他人身心很难检责，这就是正题。其实我们是凡夫，我们也没办法检责那么多，但至少留个心眼观察，而不是说你所谓的佛法那个是佛法。就像当然有的人不一定听到，昨天我们在讲那个不离世间的觉悟之行里面谈到，假如你牙齿痛，你是找看牙医呢，还是是念去诵经，那哪个才是佛法？那像我想我们现在大概回答就是说，其实牙齿痛看牙医是这样的对应，其实应该是佛法，对不对？其实这样的选择，我们是为了要让大家了解，不要迷失，说我们就跳入啊，任何东西只要有佛教形象的，这叫佛法。没有啊，牙齿痛看牙医啊，但是不是牙齿痛不能诵经？其实未必啊，有时候牙齿痛诵经真的会好啊，但我们要看它的条件呢、啊，所以我们不会定说。我们一般来讲比较方便来讲啊，我们讲说牙齿痛其实去看牙医好，但我们也不会定说牙齿痛一定看牙医，牙齿痛一定诵经念佛，我们不会这样定说。为什么？我们要看待因缘，我们要学的是一个看待因缘的这样的智慧，是不是？请问诵经念佛，这时候如果果真对他有用，那为什么不用？那如果以他现在的痛苦，看着牙医一下就好，你为什么再待在那里？应对因缘，增长善力，这就是佛法，是。所以你看这里面像这种佛法，你看谈得很真实。你看，我觉得这里面这种大圣菩萨道如何细腻的印到每个众生处啊，每个时处、每个地点来利益众生。你看他要求的多么细腻啊！正如我们之前谈的那个光个布施就讲了70几种，世间哪有这种东西啊？连布施都要学那么细腻的心思啊，对不对？我们何必这样讲？简简单单讲，叫你去赶快去拜佛就好了。但既然菩萨，这才是真实的净化你的身心，是不是？所以你想像说，你以世间世尊意为他人解说，那你也要知道何时因缘，因为这样的因缘关系到他身心能不能受用，好，所以气理还要气机啊，这个观察。 所以在整个学佛里面，我们才会不断的什么增长我们的各方面的观察能力。所以菩萨到后来会发觉，就即便你有善意啊，还不一定成就好事啊。或是说，所以我们有时候慢慢人的要求，菩萨道的要求会要求越来越高。因为我发觉就是你的好意啊，还有时候带来不好的结果。那菩萨道有一般人就会说，哎、啊、算了算了，我在啊这个太难了。但菩萨道的那个慈悲啊，他就会不断在怎么样继续学习，让自己的这种事情能越来越圆满，所以他就广学了。他广学，或者的话，即使你又发觉，我只是牺牲自己为别人，到最后成、啊、不好的我还要我担，到最后算了，自己修好了。啊、哦，所以我们的悲心很容易退，对不对？的确如此。但你不觉得，当你不断的以这种悲心来推动自己学习？而这个学习里面又必须要是亲近学习，这时候你很容易放下我执法执的，因为你会发觉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度化众生能力，走到最后其实一定会走到跟修行解脱并在一块。因为如果自己的烦恼不克服，要真正利益众生有困难，会出现这种问题。你走到最后一定会因为自己的烦恼产生障碍。第一个，你自身能力不容易提升，你被烦恼所束缚，所以一条很慈悲的这条菩萨道在走，一定会一直不断的自我提升。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学习当中，你如果这个不要那个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就是你的慈悲心还不是很够，对不对？不然你去看你母亲，你父母是不是为了你想尽办法的帮助你？人世间的那种眷属的爱，可以驱动人不断的是想尽办法来对利益你。但我们有时候就是说算了算了，所以我就讲说，这样的态度，如果不用很务实的角度去衡量的话，你才能警觉到什么？你其实诸多因缘含不足。我们不会很主动的，就是说，像现在有些父母啊，为了要了解孩子玩电脑会不会玩出问题，自己也只好去学习电脑，因为不然呢，孩子很会赚啊，赚到最后，那以为乖乖的在那里，做什么，原来都不知道跑去哪里去了。所以父母为了能掌握孩子，只好也跟着孩子去学习，是这样。那你都有这一份心，可是为什么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不容易有产生这种，那其实很多就是我们的那种悲心的推动。我不是讲嘛，在声闻人来讲，那个厌死无常的这一份心啊，是主要的精进力，但菩萨是以大悲菩提心为主要的精进力，所以这时候他的心才打开来，很多东西就会变成主动，而这份主动是最容易让你提升大的忍辱力的。所以同样一个心念，很多事情是来自自己不乐意而被要求，和你成为主动要利益众生的这份主动力一转身出来，你看你的忍耐力就变了，你那个布施心也变了，你的持戒那种不触恼众生的力量也跟着就一直提，它是一起，就是等于是这种菩提心就成就一切善法，它是一切善法的根本，其实真的是如此。所以他才是一个大福田处，就是如此啊。所以他就讲说，如果没有这样，所以很多因缘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没有学习，所以后来我们因为我们所学主动的心少，所以你会觉得说你的波罗蜜很不够，放到哪里很难成就事情，条件不够。我们现在能成就多少，你自己衡量。那不够应该是在放大，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态度一定要改，尤其是在修学佛法修学菩萨道了，态度一定要改变，就是我要增长我的广大波罗蜜，那我应该怎么样？我要看六度，我要成就六度，那我变成就是说，以我现在这样的菩萨，我能利益多少人， 他不是等以后呢，因为如果你经常等以后，让那广大利益众生是以后慢慢成熟，但一个人经常把利益众生事都拖给未来，那我知道你这种慈悲不是真的，因为你这样慈悲比父母都差啊。如果父母叫慈悲，那就在家当父母就好了，那这样学不是更快吗？是不是？所以这种东西你会一看到说，诶，我哪里不足，我哪里不足，每一个不足其实就是什么，一个菩萨应该积极怎么去跨越克服的。这里面包括忍辱力也是经验，也是一个重要，对不对？你在这种现实当中的磨练，其实跟都是你未来广行菩萨的资粮。你不可能一开一口气就忍得很大嘛，你一定从现实当中从极小处开始忍嘛，你的布施也是从小处开始布施嘛，不然你怎么一下可能布施得了？你是不断累积资粮，而且这种累积资粮的时候，你自己的堪忍力也强了，你在降伏烦恼的能力也强了，你在对治啊、哦、对治种种烦恼这种经验也丰富了，都是从这里练出来的。所以你练了一段时间，我们那其实我们比较想的就你练了一段时间，那我们就拿现实的，这个就不要再讲理论了，这件事情叫你处理，你能不能做到圆满？就像很多那种特种部队啊，要结训的时候就把你丢到深山里面，就给你几根火柴，一把刀，你看你能不能活出来？是不是？在其实我们现实当中的很多东西就是不断的学习。哎，啊，为什么这样讲？包括这个，你要知方时啊，所以。你要知方时，你不知方时，存有善意都不一定做好事啊。那你怎么如何知方时？那当然从经验里慢慢累积啊，这绝对不是你整天打坐能知道的、哦。当然，或许你如果得神通，你可以广、那个懂得更广，但实际上很多东西是不断从经验当中、碰触当中开辟自己视野，不断的反省检讨当中。看到自己的执着，当然是这样的、哦、嗯，好，你看接着他谈就知他心所乐者，知他身心为在何事，为何所乐啊。你看这种我们都很不容易做到，但其实一个人的悲心就必须要从这里不断的练习，所以他的实善会跟这个悲心锁住了。那我如何来成就？那尤其这种慈善，他不去令众生背离这个吗？哦，不，就是说，比如说，我如果我的慈善转过来，我的十恶，我不会令众生违背众生的所乐处啊。我们尽可能去圆满，所以这样的守护，为了利益众生，这个心就这种戒法慈善呢，就越清净，是不是这样？因为他必须要顺应他的菩萨道。他必须要防止对众生的伤害，这种种为了成就这广大事，他的观察就必须要更细腻、啊哦、菩萨先知矣，入众生所知所乐，随顺启发度脱方便，如是则不虚也、哦、能他要利益众生还要知他所乐，多细腻，你看是吧？我们现在光要照顾自己都很不容易，你看他还要学会，所以为了要知他所乐，菩萨到最后一定会发神通的了，他一定要学到这里来，因为不然他不知道，像我们现在就觉得很难，所以很难的时候一个法接一个法，我想度化众生，为什么我想度化众生，那度了老半天还度不通，那发觉说，哎呀，我因为我虽好好意，但我没这种善巧。那我希望能知道众生的需要，可是我无能力，我百般揣度，经常又背离他。虽然好像他也需要，我也这么认为给他，结果又误了他，因为他也错认自己啊。有些众生他也认为他需要这个，结果他需要的不一定对啊，因为他还没看得那么广。啊，你这个菩萨也笨笨的，就认为他需要就给他， 啊，结果就他也这么认为，你们看起来都蛮顺你的心，结果是很糟糕。所以为什么慧思大师后来发愿说，如果未来是没有成就神通，不度化众生？我们常举他的例子，因为他被下毒三次，他不是也很有心吗？很有心碰到恶人，他也无可奈何，所以就发个愿。那个心他都是很坚定的人啊，我一定要取得神通。那为了要取得神通，所以后来菩萨就会想要到深山修。可是他这个深山修和纯粹治疗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一条路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他发觉无路可走，必须在禅定神通上的学习应该要下点功夫。然后后来他也发觉，就禅定这些功夫可以成就你的布施、忍辱、精进、持戒，这些他都也能成就，所以他必须如此。所以很多的法他在实际上运作里面，他感受到实质需要，他做了。如说菩萨知众生身心难测意啊，先知其意以见令助佛意。多细腻啊。我觉得这里面我们不谈我们常讲，我就讲说菩萨在哪里。你可以现在起烦恼，可是如果你下一刻刹那就听到这句话，不要急着先知道他的意思。你光这样的奉行其实就是菩萨道，不是吗？你可以在前一刹那很苦恼，下一刹那竟然有菩萨的样子出来，可能下一刹那也有法会众生，所以就在你心中六道轮回就一直在那里跑。是不是？那我们要讲说菩萨在哪里，当你思维这些正法开始用心以实践，你就是菩萨吧，你是谁？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把这个修行抽离的变成一个形式崇拜，只是信仰，但我们应该如何思维，就是抓起重点啊要领，那我们就开始实践了。那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人的修行感应是不是从这里才开始真正成熟嘛？是不是？如果不知道也就罢，因为这样的道理一般我们有时候在文法，我们现在很多文法面很窄了啊，所以说也不容易开辟啊，听了以后经常忘了，那你就必须要在菩萨法里面反复，后来你这一份意念就像戒法嘛，反复熏习以后，你经常见到这个境，你这样的思维就怎么样，就会起来。便知世间是自利益利他，若能如是者，说明善方便啊。所以呢，你看便知世间是。那种心很积极的齁，所以能够广学多闻啊，然后为度众。好，再过来我们看啊，知转入道者，能转外道凡夫意啊，转外道凡夫意令入佛道，亦转众生恶事令住三世中，亦知转声闻辟之转声闻，他点出点稍微改一下啊，转声闻辟之佛道转声闻辟之佛道了哈，令入大圣中。已在佛法者，不令入外道，先知是以随顺而修行。这里面有多少？我们讲说，以我们现在在见一个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你在这个法的抉择，你有多少能耐？我们这不是跟英明一样吗？因为当你立一个量出来的时候，我知道你的观念错，你能快速的知道第一个他所立的宗错，他的因错，乃至他的比喻有问题，这时候你能快速的掌握到他的理论的主要的问题跟关键在哪里。好，那我们世间人就很容易，我们一般人就说我找到你的矛盾点，就把它打掉了，这很简单。问题是，那你佛法的立场是什么？有的人只打别人，找一些例子来打别人，打完了以后，结果这个例子竟然，这个理由竟然也把自己给打垮了。 所以光攻击别人还简单，问题是攻击别人而且能站在自己的佛法的立场之见，在短短应对之中很快速掌握到他的思维上的盲点，所立论的基础的谬误，而且能快速的说出自己还能以佛法立场不动摇，可不可以？但是经验，所以这个经验有时候开始我们在说法，是不是一开始取掉拉很高？没有，他就应着众生来，众生不同的认知思维，你能善加观察，而不是一口气一概就是一招半式闯江湖，讲的就是那一套啊，没办法应机啊。所以他你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外道，外道的心思，比如说有的人起的是外道想，有的人是凡夫想，有的人是声闻缘觉想，你知道吗？哼哼，有人起个想，看似佛法，其实起的想法，人家想，哎呀，他这个是声闻人，我说错了，他不是声闻人，他是外道。他是凡夫，他只是用佛法名词，他的心整个之间不是声闻缘觉，不是。哎，甚至有人讲说，哎，他修的是大乘法，哎，他既然已经入大乘，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去转他？啊，有人虽有慈悲心，但这个慈悲就像我那一天讲的，我们的爱是什么？当然，我们鼓励世间人爱是对的。但我们不了解爱的缘起的时候，我们轻易让大家说爱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这个道理其实在十二缘起里面跟你讲，爱取有生老死，谁跟我们讲爱是核心价值啊？所以我当我那次看人家跟我这样提的时候，我有时候就很遗憾了，因为这次从入门开始，爱取有生老死，这就很简单的，但我们可以天天听，跟你的心完全无关。那我们的这个爱有没有意义？有，我们知道在世间里面某些爱，这个爱如果我们用，我们不用背逆于世间法，我们就用世间的爱，但我们却能清除世间爱分几种杂染心。那如何利用世间这一份有杂染的爱，转为我们所要的清净的慈悲？或者的话，你一句话讲的就有点相怨啊，两头讨好，各家宗教都是爱，嗯，这麻烦了，是不是？所以轻易谈，我们就搞不清楚。我们如果不清楚，只是带着一份那种跟着世间人讲，强调世间爱，因为爱世人，嗯，这个爱，我们能不能知道这句话对不当，在用到不当地方会产生误解？然后我们很多学佛的就尝试自己不断去爱人，什么叫爱？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应该慈悲，对也是慈悲，但你的慈悲对吗？这个就模糊的之间，一开始就乱掉了。所以看似好意，却隐藏着愚痴，啊，把这个爱当作是真心本性去了。把这个爱当作所有，这样弄到最后，连佛法的基本意义都矛盾了。所以我们怎么转？我们要讲说，即便你懂得佛法，你讲这个经的时候这么讲，但你的见能不能如实知道分别四出世间法，乃是三圣佛法、五圣佛法的不同意？因为我这样，你怎么叫他转入道啊？所以这个才是一个真实。所以我们要讲说，假如我们现在进一步问大家，从我们刚开始，从十善，从之前十善可以人天，十善可以声闻，十善可以缘觉，十善可以菩萨道，这里面其实不是跟你讲五圣法的差别的吗？是不是有谈到五圣法差别？所以如果我们细腻的话，其实这里面就在这一段文里面，这一段的听闻当中有很多观念，其实你应该主动怎么样去厘清了，不然你怎么转？是不是？我们不讲说 他现在念佛应该怎么念，他这个念佛隐藏的人天心，那他是不是具足转为声闻缘觉大圣，他有没有这种条件？有的话，因为他在这个认知心里面缺哪些认知，哪些观念不清楚，你要适当的跟他扭转过来。所以如果以我们现在 只鼓励人家发心，然后再要发心要求生净土，但却不知道求生净土的核心关键原理，你那种念佛求往生的跟那个西方宗教信我则得永生一样呢，只是词不同一样了。我信上帝得永生跟我信阿弥陀佛得永生，你认为有什么差别？照你的脑袋只有文字差别，就上帝跟阿弥陀佛四个字不同，中间除此之外你说不出两者差别呢？你的极乐世界跟天堂一样来不是吗？你根本没办法抉择，你怎么引导你现在的念佛心里面有多少杂染，那我才能转你入道啊？你怎么转？你根本你检测不出来，你怎么转？是，包括我们想说，哎呀，我想啊，我一心自心心的，我们的转说没有啦，你有信，但还没有造自心，你信当中带着几分杂染，你虽厌离没有彻底，所以我如何帮助你更彻底的厌离转入道？是不是？这里面是不是都这些？我们不能光欣赏赞叹哦。这里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所有学习当中，你如果多存这一份心眼，你就多能得到这个道理，是不是？所以或者的话讲是很简单，你无从下手啊，因为你尚且迷糊啊，你怎么去转？怎么转？很多佛法观念，如果我们这样有机会的话啊，大家只要不怕没面子的话，跳开来直接问你，问到底，你会觉得你很难堪哦。我说实在，我现在就没办法。我如果我要是有神通哦，这样也不太好。我到处给人家踢馆。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会以为你懂。但你没有真正直接的刺激，你已经迷失在你惯性的思维当中，你不是真懂。你甚至在不断的讲述听闻当中，你很多观念已经早就矛盾了，但没有人很快看到矛盾啊，将两个矛盾放在一块，让它砰短路。我怎么你讲法师，你刚才讲这个，现在讲这个，你发觉这两个放在一块，你认为哪一边对？那、突然发觉，真的呢？到底，好，你到最后可能就说，这个，现在没办法跟你说，因为根基太差，不说了，买，这个你就可以闪过了哈、用这种偷溜话，但实际上你就会发觉，你可以懂很多，只是没。明眼人啊，很快能知道你这个理路里面其实充满矛盾。那问题没有人去触发你，所以你可能就一路上迷糊到底。内心里面种种欲望，它不是贯穿成一个真实的认知，所以这样不是属于你真认知，到时候是起不了作用的。好，我们再看啊。如说若人令众生远离外道法及诸不善者，入佛上即灭。若知诸众生上中下之心，知以能引导是名善方便。这个我们知众生上中下心，这个实在是我们现在能力不够。我们现在老实讲哈，在我们里面啊，诸多功德不足啊，自己在法的认知不足，我们要检视众生的根性啊，其实能力也都很有限。所以我们现在的菩萨道是什么？小本经营啊，度小月。 就是勉强呼个口可以哈，啊，度个一两个可以，哎，其实我们现在能耐大概就维持个小家庭已经很难得了，嗯，没办法了，再上去里面你发觉啊，有问题那么多，你开始会不堪负荷，你会开始有不堪负荷，很多事情丢给你，到最后你不知道怎么去扛了，因为太多未知。太多缺乏，所以有时候实际上走修行，你试着看看，你一进去，你开始原来我们的认知各方面开始以实质的啊、哦，面对到境的时候，你开始用一个很现实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掉入烦恼哦，你掉入烦恼你就找不到答案了，你必须保持原来的那一份发心，然后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开始把它当做一个好的参考，那就很有意思了。你马上会看到啊、哦，哎，因为以为很健康，这一检查，哎呀，血管快硬化了，胆固醇过高啊，心脏如何啊啊啊，算来算去，全部都红字，只有你填的名字男子，其他都红了。嗯，好，我们看，知是次第者，哈、哦。这里面、啊、谈到这个地势知势次第者，那都是我们前面大约都谈过了、哦、这里我们就略讲一下，如声闻圣宗初说布施次持戒次升天次五欲过患次在家苦恼次出家利乐、啊、次说苦地次极地次灭地次道地、啊、次须陀洹次斯陀含次阿那含果、啊、次阿罗汉果次不坏解脱啊。啊，这个就是，哎，都有讲。即使这个讲法，我们如果现在要再重新讲，那变成就很冗长了哈、哦。但我们大约知道，啊、哦，因为从布施、持戒、升天这里面，我们只是讲出一个原则。其实这里面就是知四次第，我们不是讲叫四的次第。你应该知道，我们要讲的话，如果我们这样讲完。你如果想知道，你自己可以去找啊。结果我现在跟你讲，就是你要看到布施、持戒，其实你主要看经典里面一定会找到为什么布施在先，持戒在后。如果论次第，其实真正在修到最后，其实它不能完全割开的，但方便说的时候，它会先包括。六度也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布施成就初地，哈、哦，那因为初地以布施这个相特别显。那初地，因为我们前不是讲嘛，初地其实还有一些过失嘞，所以这一份清净，这样的过失，初地的过失，这种还不是完全清净，是在二地的时候凸显特别清净。所以就会讲二谛是以持戒为主，其实它是特别彰显，因为它对比之前的不足，这边成就，所以以它为特显。但绝对不是初谛二谛就只有布施度啊、持戒度，不是这样的。但因为它从这里会显出来。好，那我们要看你了解，进不了解，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上的我们的那种烦恼心，我们的因缘，我们常讲就是说这也是缘起法。好、哦，苦集灭道，这个以后、我们在谈那个阿含选读的时候，也大也提到，其实大家也可以知道，它是见次无间的。那这个见次无间为什么从这里？因为它是一个连着，它在道理思维上，苦知道集，从这里知道什么叫灭，灭是怎么样？灭是这个消失的，就是苦集。从有苦才知道无苦，那我们知道苦在何处，所以为了达到有这个苦，比如说有这一点，那我们要到涅槃，那这条路在哪里？他的思考是一个连接的，所以在他认知学习当中有一定的，因为这个缘要在教学上认知上，他有他这个法成就以后，才有下一个法比较容易完成。所以如果我们多点想法多点心思，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东西 哦，我们之前常举例的就是包括忏悔。你要让人家忏悔应该怎么教？那你静下思考忏悔所结构的条件是什么？好，第一个忏悔第一定要先建立他的观念，至少他知道过失的，否则他忏不来，因为光忏忏了老半天他也不知道过失在哪里，这种忏他也不会升起下一个防慧止恶啊，因为他连他四慧三恶不懂，所以我说戒罚防慧止恶他的前提是什么？你要知四慧三恶，那你知的四慧善恶太笼统太肤浅，你防非止恶就不容易洗你，所以后来很多观念它必须要建立正见，也是如此，并不是你看的这样表层，你要不学出一个烦恼如何来，业果如何来，你怎么去防？那如果不了解这个，你忏你怎么忏？你忏完下次还是犯啊，因为守你们守到根源处，当然道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大众请立起。向法师行问讯礼。